针对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白宫是在23号的深夜罕见地发出了一份强硬的声明。那么声明中指出，萨尔瓦多政府宣布终止和台北数十年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萨尔瓦多的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这项决定将对国家今后数十年产生影响，不仅影响到萨尔瓦多，而且是影响到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和安全。美国严重关切萨尔瓦多政府因和中国干涉西半球国家事务，将重新评估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那么一些国家为了吸引中国的投资而与中国建立或扩大关系，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失望。这份声明还指出，世界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是为了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不是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将持续反对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制造不稳定以及干预西半球的政治事务。那么除了白宫的声明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批评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他认为是一个错误的严重的错误。那么卢比奥表示将重新检讨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卢比奥也提出了质疑，他说萨尔瓦多目前在亲马杜罗、亲奥尔特加还有亲中国的左派政府的执政下，处处和美国作对。他质疑说，为什么美国还要继续提供他们外交援助呢？他还说将从现在开始，国会要考虑结束对萨尔瓦多的外交援助。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主席贾德纳也准备提出法案哦，说说要限制台湾仅存的友邦倒下中国。贾德纳说他要推动一项所谓的2018台北法，当相关的国家做出不利于台湾的决定，那么该法案就将授权国务院采取行动，降低美国与该国家的关系，或是改变美国对该国的援助，像是军事援助等等。那么贾德纳议员也认为哦，美国必须要有策略，让全球各政府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或是建立非正式关系来应对中国式的霸凌。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教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包括了美国白宫的声明，还有议员讲这么多，是因为这一次虽然说是台湾蔡英文总统上任来第五个断交的国家，但是这一次白宫美国的反应是比较不一样的，想请你先为我们解读一下，你怎么看白宫这一次的反应呢？
我想这个白宫反应是当然的啊，因为第一个，这个美国真正的后院事实上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
嗯哼。
那么最近以来也是连续的，从巴拿马、多米尼加到这个现在的萨尔瓦多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萨尔瓦多本来就是中美洲的这个成员，其他的还是比较遥远的成员。
是。
所以这一点上来，当然是美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而过去呢，中国大陆尽量避免进入到这个区域来，现在已经深入到萨尔瓦多了，那么当时引起美国的这个关注。但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这几位都是属于美国保守派的啊
议员，
不管是议员也好，这个人士也好，
是，
所以这些是代表了美国的一种声音。当我也不否认今天不论是自由派保守派对中国都有意见，但是对处理的方式就战略上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这个不要想说因为这么多人讲这些话，哎，我们突然就建立兴起，觉得说，哎，台湾就可以保障了。这个，你从这三个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你怎么去解释？第一次发生巴拿马，我可以解释说不注意；第二次多米克，好，也可以解释。那第三次萨尔瓦多已经深入到这么接近美国边界的区域了，因为多米尼加它基本上是在加勒比海，
对，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要质疑说，究竟美国是真心呢，还是假意？我们要小心。
我好像看到台湾的媒体说，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说美国的这个声明，他认为，他个人认为只是说说而已。你怎么看台湾各界对于这次美方比较不一样的反应呢？
我想基本上还是一个策略的选择，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策略。
嗯，
今天两岸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比如说我们重温同种啊，我们历史地理这个血脉相连啊，两岸之间的来往当然很密切，大陆也喜欢到台湾来参观访问啊，旅游啊啊，所以这个是很密切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说撇开这个不谈，我们看我们的经贸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跟大陆的这个之间的嘛，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我们是享受了很大量的这个粗糙的，用这个粗糙来弥补我们对日本的入超的，所以粗糙我看到是1108亿美元上一年啊，那我们对大陆出口占我们出口的40%哎。那 这么亲密的这个贸易关系，如果说我们从国际战略上的考虑来讲，你要怎么去选择？我只想最后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美国跟土耳其之间的一个竞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很多人预测，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台湾跟大陆之间的竞争，你要做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我想这是在蔡英政府本身嘛。
好的，感谢邓中坚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我们看到这一次萨尔瓦多断交的消息是在蔡英文总统出访拉丁美洲之后随即就传出这样一个消息。那么当然也是跟刚刚提到这两岸关系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看到国台办的主任刘捷一就说，接下来还会有国家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刘捷一的说法。那您怎么评估台湾目前的一个外交处境呢？下一个断交的国家可能会在哪个地区，您认为？
好的，谢谢。我觉得下一个对台湾的邦交国会是谁，或是说更进一步的说，台湾会不会面临到这个骨牌效应雪崩式的断交？
嗯哼，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台湾要回答的，因为这取决于北京，这个要中共他自己去决定，中共自己看着办。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面对这个中共的外交打压，我们要不要屈服，我们要不要妥协的问题，是这个根本的问题。那其实我不客气的说，即便这个台湾的邦交国都被挖走了，都变成零邦交国，我们的底线，台湾的底线是只要台湾不要被中国统一，只要台湾不要被中国统治，对我来说，我觉得 it's okay, I'm fine。那当然，民进党政府呢，其实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邦交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说，当中共失去理性，把这个所有的邦交国都挖走以后，我们剩下来了，在零邦交国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生存？从这里来说的话，我也不会鸵鸟。所以说，第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统的这个外交承认啊，是国家主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之一，这个是传统古老的这个国际法的观念了。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啊，主权的这个主权的这种性质它已经弱化了。其实呢，在非邦交国的状态之下，即便没有邦交国，还可以发展很多实质的这个关系，甚至包括军事关系、安全关系，这个是过去的国际法学者所无法想象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如果台湾没有邦交国的话，以后在正式的国际组织里面就没有人帮台湾发声了，这个发音了，提案了等等了。其实这一点蔡英文政府也已经突破了哈，就你可以看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其实呢，台湾的非邦交国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呢，其实是在世界卫生大会组织里面在帮台湾讲话的。所以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说在正式的国际组织里面，我们必须去动员我们的非邦交的友好国家来帮我们提案，来帮我们发声。也有人说以后没有邦交国了，我们元首无法出访。针对这一点那我必须强调，你看看那个达赖喇嘛的例子，达赖喇嘛他是个流亡政，可是达赖喇嘛三不五时的会跟美国的领导人、欧洲各国的领导人见面，这个也是我们台湾以后要去努力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独立生存跟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反而是我们的非邦交国。所以说无论是非邦交国的层面、非政府组织的层面还有未来各国的社会跟社会、人民跟人民的关系的这种强化，是未来台湾所要努力的方向。当然我也有听过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呢一直被挖走，那么对于台湾的国格、台湾的尊严是损害的，那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在四十年前，在三四十年前，台湾中华民国本来有100多个邦交国，后来那个时候有断交潮，100多个这个国家跟我们台湾断交，跟中华民国断交，那个时候台湾的尊严就已经扫地了，那个时候台湾的国德就已经损害到无法附加了。所以可是这个逻辑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三四十年来台湾还是继续在成长跟茁壮。所以对这个邦交国的迷失呢，我觉得刚好也要趁这个机会 哦，我们重新来检讨这个传统的观念，提出新的观念，提出新的做法。谢谢。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邓中军，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再来谈阿美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说啊，今天我们常常错误的把我们认为说中国大陆它的唯一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对准台湾。
嗯，
我想事实上不然的。我再回到刚刚的主题，为什么美国这样子的愤怒？
嗯，
因为这是他的后院，所以过去中国大陆不会深入到这个核心的后院去的。他现在伸进去了，就表示说我对你美国表示我的意见了。所以他的全球大战略的布局来讲，是要跟美国的，是要跟西方世界的，合则合，不合我也要显示我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考虑到，今天我们对外的策略里面啊，不是只是说去想说他是对我们的，当他对全球布局完了，那台湾的状况如果没有邦交国，跟香港是差不多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说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一直想说是针对我们的，那我们怎么去应对那个不针对我们的？终究那两个，美国是最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中国有12兆 GDP， 我们才有5700亿，是它的1/20左右，哎，所以这一点上这个大小悬殊的差异，我们是不是要想到一些另外的战略的考量呢？这才是我觉得我们很关要的地方在这里。
是，刚刚郑中教授就提到，这一次美国的反应之所以强烈，是因为这个萨尔瓦多在这个美国的后院，已经是这个台湾蔡英文总统上来第三个断交的拉美国家，包括前面的巴拿马，还有多米尼加。
你看看那个萨尔瓦多的地方，它旁边瓜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是不是他们中美洲核心地带？
是，所以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拉丁语组的记者也特别采访了这个萨尔瓦多的这个副外长啊，伊弗林马洛金啊，问他说究竟为什么萨尔瓦多要跟这个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那个马洛金副外长他的说法是说，想要有更宽广的机会，让他们的国家能够向前迈进的一个可能性哦。他是这么回答说，为什么要跟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国建交？另外，马洛金也特别回答说，这个针对白宫他强硬的声明说，这个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啊，他们可能会有接下来强硬的一个作为，重新检视美国跟萨尔瓦多的关系啊。那么马洛金副外长他也回应了白宫的这份声明，下面我们就来听看萨尔瓦多副外长他的说法。
40年前，美国也采取了这个行动，他们现在跟中国大陆有很坚强的外交关系，所以我们某个程度上无法了解美国现在采取这样的立场，因为美国自己跟中国也有关系，这个决定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与承诺。
好的，那么邓中军教授，他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萨尔瓦多副外长就说，这个40年前美国自己就跟这个中华民国断交。那刚才这个董立文教授也特别提到，30年前的一连串的断交潮，是因为从美国开始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才有一连串这么多的国家纷纷和中华民国断交。不晓得你怎么看萨尔瓦多副外长他这个回应白宫的一个说法？另外，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拉丁美洲地区哦，这个整个美中之间两国势力的消长，是不是也跟川普总统他现在这个移民政策，还有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关呢？
那是当然的。我们只要想一个叫做美国第一，我不愿意用优先这个字，因为第一只有第一了。所以第一，如果就我们这个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来讲，它就是现实主义，非常强烈强调权力的。或者如果从经济来讲，它就是重商主义，唯我独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这一点拉丁美洲看得很清楚，这不是我讲的，我访问了美国的拉丁美洲专家，他们也同意拉丁美洲国家事实上是非常的欣赏还支持中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现实状况是如此。
好的，我们现在有一位桃园的郑先生，我们先来听一看桃园的郑先生怎么说。我们很久没有这个台湾的听众，所以赶快来接郑先生您的电话。桃园的郑先生您好，请讲。
我认为是要未雨绸缪啦，因为像刚刚台北的教授表示说，我们可以像过那个西藏的政府呢，流亡政府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还不用假设说西藏政府就是，我是说我们不需要假设说西藏就等于是中华民国，因为哦，你非邦交关系在国际政治的现实底下，如果完全都没有邦交国的话，国际法人的地位不在，那温水煮青蛙，等到时候真的临邦交国的时候，还能够这么乐观吗？简单来说啊。当你自己都不发出声音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再帮你发出声音了。在国际政治现实底下，大国不甩零邦交国，请问中华民国在哪里？当然我也要说，美国和中华民国在之前断交，但是现在又有什么立场， 要求中南美洲的国家和台湾建交呢？谢谢。
好的，感谢桃园的郑先生。那我就想请台北的董立文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桃园郑先生的一些讲法哦？还有前面我们也提到很多美国政府现在从白宫到国会议员啊，现在都连忙协助台湾维持和拉美各国的邦交和其他国家的邦交，甚至还有议员说要立法来这个阻止这些国家的转向。但是刚才这位桃园郑先生也提到了，美国自己就是四十年前和中华民国先断交的，那您怎么看像这样的一些说法呢？请董立文教授回应一下。
好的，谢谢啊。我刚才其实已经强调过了，就是民进党政府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邦交国。但是基于万一这个中共失去理性，就是谁也无法保证的事情，他把台湾的邦交国通全部挖走的话，那时候台湾该怎么生存？我还是强调一句话，邦交国固然重要，但是台湾主权这个独立的生存跟发展我们的邦交国并不是我们独立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我强调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美国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了哈，我套一句中共说的话了哈，其实中共说过两句话，上网路去查随便都查得出来。第一句话，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美关系的问题，只有中美问题。第二句话，站在这个中共的立场来说，没有美国中国早就统一了，没有美国中国早就统一了。
嗯哼，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最简单的看得出来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前两天刚好是八二三炮战60周年的纪念，我特别去看看那段的历史。在八二三炮战的这个10月份的时候，1958年10月份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这个对金门就所谓的单打双不打，他特别写了一份这个告台湾同胞书。那个告台湾同胞书第一句话就是说明那个炮战是要惩罚台湾的。第二句话这个美国是会抛弃台湾的，美国迟早要走的美国这个早走会比晚走好，代价会比较低。第三句话两岸要签和平协定那个是1958年。60年过去了美国并没有走，美国也并没有抛弃台湾所以当然在过去60年的过程中，美国因为他国家利益的考虑他对台湾也有委屈的时候这个也有不公平的时候，向台美断交。但是事实上没有美国存在的话，没有美国帮忙的话这个台湾早就被中国统一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今天当美国认真的在帮忙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建议大家不要再对美国冷嘲热讽了，毕竟60年来是美国在帮助台湾那当然我也赞成这个台湾的外交不能只靠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蔡英文政府呢其实在其他的非邦交国他的那个努力是非常深的，而且他也提出他的新南向政策。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像这一次跟萨尔瓦多断交，那么其实日本这个驻台湾的这个交流协会的这个理事长，他其实也很罕见的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说日本高度的关切这个台海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的和平稳定在认为这个中共挖走了台湾的邦交国对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不利的，未来会在台日关系上会更加的紧密化跟实质化。你看日本其实很少很罕见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断交问题表态，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里面这个台湾没办法参加，你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国家其实是站出来帮台湾讲话的。所以我们的外交我们的国际空间是需要多方位经营的，这个我也赞成。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就是在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呢，已经中华民国已经连续断了5个邦交国了。那么就是刚开始断的时候大家会非常的震惊，但是随着这个断交的次数越来越多，大家震惊度越来越小，甚至有人说这个邦交国无用论，或者是说也有人说这个是跟中华民国的断交断断光了以后，其实说不定台就可以以台湾的名义重新跟其他的国家交。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国家的构成要素是土地、人民、政府、主权，没有说邦交国，所以其实没有邦交国，台湾内部已经 就算再调几个邦交国的，这个震惊度也没有像以前这么大。或者有人说这个小黑熊啊断断也好，那您怎么看这样一连串的，就是有一点像自我打气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吧？
关系就是强权政治啊，这是一个事实。所以香港它也基本上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它在国际社会也很活跃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联合国的会员国里面也有很多很小的岛国，甚至有一个这个还不是一个国家，甚至连城市都算不上。所以这个就是国际政治上面是很诸多力量的妥协，真正最大的影响力那就是强权。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还要再思索，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究竟要什么样的策略呢？这才是要紧的。也许邦交国我们也不知道，我没办法预期，这个会雪崩还是不是，或者会掉到是不是零还是不零不是，那这个是我们不做预测。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是一个全球的大事，它整个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些发展，你可以了解说，至少现任的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他在全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状况影响力，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那这一点上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董立文教授，就是先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啊，这个前总统马英九主张就是外交休兵，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民进党这个就是认为这个马总统的外交主张是外交休克。但是现在呢，就是马前总统时期的驻美代表陈履勋，他认为说现在民进党的做法才是让台湾外交休克的一个做法。那么外交部呢，只会用这种小熊维尼式的方式挖苦对岸，却没有一点实质的作为。那么台湾也更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也更加走不出去了。您对于这个陈大使，
我会建议啊，因为台湾的外交问题哦，是我们台湾整体的问题，所以不要用这种蓝绿对抗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用蓝绿对抗的方式呢，其实是沦于这个口水战哦，无济于事啊。那我来谈谈这个，我刚才非常赞成这个邓老师他的说法啊，就是说其实大的格局还是一个中美关系在决定的问题啊。现在来看今天的台美中的三角关系啊，是三个前所未有。前两个是这次蔡总统出访的时候讲的，也就是说两岸关系前所未有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二个是台美关系也到达前所未有的友好稳坚实。第三个是美国媒体家的哈，也就是2019年的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公布以后呢，美国媒体加了一句话，加了一个注解，就是这个美国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硬。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在中美的这个较劲之下呢，其实呢今天尤其是里面重中之重啊，其实是还是回到美中的那个贸易战就对了。在这个美中的贸易战过去这个大半年，2018年这个大半年，他们这样子打下来，我像中美关系这样打下来呢，其实亚洲各国都面临相同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做个选择，或是说对我们台湾根本是无从选择。为什么我说台湾无从选择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两年北京对民进党政府是把两岸关系所有的门都关了，都关上了。美国川普政府过去两年是对民进党政府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总要有路走，所以说我们不得不等于是说靠向了美国，那是不得不，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他政策本来就是两岸关系跟台美关系要并重的。在韩国这个例子就是韩国文在寅总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本来韩国在这个朴槿惠总统的时候呢，他用的是避险策略。什么叫避险策略？简单的说，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本来避险策略是亚洲各国所通用的一个方法，可是呢，今天也行不通了，因为萨德武器系统的原因，等于说中国有对美国、韩国、南韩的禁令，尤其。 尤其经济上，韩国的经济受到重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在寅总统他现在提出来叫 H 型的发展战略。什么叫 H 型的发展战略？就是说沿着南北韩一条经济走廊往北走，经过北韩到西伯利亚，到俄国，通到这个通到欧洲。另外一条是它的新南向的南韩的新南向的沿着这南北韩，然后一路到太平洋。那中间有个 H， 就是朝鲜半岛本身呢，这个中间横的 H 型战略。H 型战略简单的说就是避开中国，因为中国发难。日本在更早的时候，2010年以来中国也对日本下了禁日令。其实日本的企业遭受到很多的重创，其实日本的企业就纷纷的撤出中国。日本未来的这个经济发展策略呢，也是在考虑如何在没有中国的状况之下继续的发展。那我这边还要再讲一个菲律宾杜特地总统去年想说要跟美国保持距离，然后呢靠向了这个中国，然后跟中国签了应该是200亿美金的这个协议和这个商机，可是到今天为止一毛钱都不给。所以杜特地最近也火了，就是说就是直接向北京说，那这样子的话他还是要重新回到美国的那个路线上面去。所以你看亚洲各国其实本来是避险策略了，可是在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呢，你没办法避险的。其实张忠谋讲的最好，台湾的张忠谋呢，台积电的原来这种董事长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呢，川普呢他在玩的是一场没有这个剧本的实境秀。
好的，
如果躲不过的话，就要选边加入。这是张忠谋讲的话。其实台湾的企业各大企业也都在选边加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明。
好的，我们今天上半场有非常多的网友们评论，我简单的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来综合的回应一下。令董先生他说，任何正常的国家他认为都不会和台湾建交，这是事实也是现实，其他的国家和中国建交也不应该受到美国的霸凌而退缩，这是他的个人看法啊。还有一位代号，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直接和台湾建交，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他认为中共的反应也不会太强烈。另外李斯蒂文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没把台湾当回事，蔡英文也很清楚台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棋子。杰瑞米科宾认为，中共再收买第三世界国家和台湾断交也改变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形象不如台湾的事实。因为肖战化先生他说，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全部都被中共断完了，中华民国就亡了，台湾就独立了，这是他个人看法。另外光明4869特别提到这个海峡两岸，他认为现在目前是一边一国，虽然说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邦交国只剩17个，但是护照免签国有100多个国家。另外托巴里斯洪水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中共继续打压台湾，那么台湾很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州。今天的那个网友都很多有趣的看法。还有赵安南这位网友他说，中共虽然有很多朋友，但是有什么用？邻居的关系搞不好，在亚洲谁是中共真正的朋友呢？那么台湾始终把有多少邦交国作为指标，他认为没有实质的意义，只要台湾把美国的关系搞好了，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大陆人生1962他认为说，这个美国在萨尔瓦的问题上不是偏袒哪一方，而是实在看不下去中共对台湾的严重打压跟霸凌。另外风林火山这位我们的这个忠实网友他说啊，这个他认为萨尔瓦都不会威胁美国，因为墨西哥和加拿大和中共都有外交关系，但是他认为如果贫困落后的拉美国家普遍实践了中共的共产体制，那美国就有一定的危险了。这是今天很多网友针对我们上半场的一些看法，我想请两位来宾综合的回应一下。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我想其实很重要，要我们讲川普这个人。我们过去学美国的外交政策，谈的是两党外交，可是你看川普上来时候完全推翻了前一任的这个作为。所以事实上，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两个重症的这个媒体都批评。说你这个是分裂的，你是分裂跟这些盟友的关系，你是呢是要让盟友纷纷弃你而去，然后形成一种对抗的局面，甚至要裂解这个盟友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欧盟的关系。所以这个是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要非常谨慎的，因为这是不确定性，我们绝对不能建立心。我刚讲不能建立心起，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存在了。我再提一下，就是说有关萨尔瓦多的事情。
是。
萨尔瓦多做这个决定，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川普的移民政策。
嗯，
萨尔瓦多在美国有多少的所谓的无证移民呢？20万，是2001年之后，因为他的这个地震战乱，他们来了这边，这样他们小孩差不多有20万，40万。现在他给他18个月的时间缓冲期，就明年的9月你要回去。那你知道这些贡献了多少美国这个萨尔瓦多的呢？他们的侨汇是萨尔瓦多的 GDP 的17%。
是。
你想看这么庞大的一个侨汇收入，转眼间可能没办法完全变成零，但会削减到什么程度呢？你想他的政府哪能不担心呢？如果这么多的40万人好，不要说20万人回去好了，他们都在美国生活很久了，政治、经济、社会有多大的冲击和影响力？好，这个也不要说了。那美国对外的这个最厉害的是他对外的援助，可今年川普国会通过了，他硬是拿走了30亿美元，所以他能够分到萨尔瓦多还有多少钱啊？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你美国的这个状况就是如此，是因为川普改变了过去历任总统，包括民主党、共和党总统他的策略。
嗯，
那所以才生的。所以不要去谈说什么萨尔瓦多对什么中共收买啦，或萨尔瓦多因为为了钱呢？我想每个国家都有国格的，中美洲国家是一体的，5个国家是一体的。你这样讲的话，其他国家看在眼里面会觉得说你中华民国是看不起我们中美洲哎，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件事情。
嗯，
你中美洲5国。是一体的，当年在西班牙统治殖民统治期，他们就是中美洲联合省，所以他们
的兄弟有一阵强，可能会有骨牌效应的。
我是觉得会有了，但我不希望有，可是我觉得会有了。
好的，非常感谢邓中坚教授。那么台北董立文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大约1分钟的时间，董教授。
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些事情呢，还是应该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来看这些事情啊。萨尔瓦多有萨尔瓦多自己的问题，美国有美国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说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的来争取啊我们独立自主的这个生存的权利，这个才重要。所以我刚才谈的并不是啊邦交无用论，邦交无用论呢，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谣言。
嗯，
我谈的是当我们没有邦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生存，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哈。那我觉得重点是中共再怎么样对台湾的外交打压，我们台湾人民应该自己问我们自己一句话，我们要不要屈服，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嗯，好的，感谢董教授。那么有关于上半场的讨论呢，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将焦点转向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战究竟对台湾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